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活跃在美股市场里的一枚小白菜，大家可以叫我菜菜。今晚的内容有：一、总结回顾本周美股的重大事件；二、整合热门的个股信息；三、本周热门话题，后疫情时期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手中的股票。好了，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在经历了上周的股市学习以后，本周迎来了非常令人惊喜的涨幅。道指涨216.3点，涨幅为 0.6%， 报35,970.99点。纳指涨113.23点，涨幅为 0.73%， 报15,630.6点。标普500指数涨44.57点，涨幅为 0.95%， 报4,712.02点，创收盘纪录高位。本周道指上涨 4%， 创三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纳指上涨 3.6%， 标普500指数上涨 3.8%， 二者均创二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其他市场面，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二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8.1，涨幅为 0.5%， 收于每盎司$1,784.8。三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上涨$18，涨幅0.8%，收于每盎司$22.195。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美股市场都有哪些重大的消息呢？本周二，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第三季度季调后 GDP 年率终值为 3.9%， 预期 3.7%， 前值是 3.7%。 欧元区第三季度季调后 GDP 季率终值为 2.2%， 与预期一致，前值为 2.2%。随着欧元区在疫情封锁之后重新开放，私人消费成为拉动欧元区第三季度经济的最大动力。家庭支出为 GDP 增长贡献了 2.1%，而政府支出为 GDP 增长贡献了0.1%。但是投资呢，却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因素。虽然欧元区三季度经济强劲增长，但欧盟统计局表示，产出仍比2019年底水平低 0.3%。 而且新冠确诊人数的再次激增正威胁着经济复苏。奥地利和斯洛伐克再次实施防疫封锁，而供应链中断正在阻碍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新的经济数据显示，由于德国总理奥拉夫领导的德国新政府试图采取严厉措施遏制新一波新冠疫情的蔓延，导致投资者对德国经济复苏的信心出现了下降。德国12月 ZEW 经济景气指数从 31.7 降至 29.9， 而德国12月 ZU 经济现况指数跌至6个月以来的低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正考虑将加密货币归类为金融资产，并让其资本市场监管机构负责监管加密货币。据悉，莫迪政府计划在议会冬季议会上提出法案，可能会给加密货币持有者一个最后期限来申报他们的资产，并要求他们遵守新规则。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该法案可能会使用加密资产一词而不是加密货币，并且不会提及央行创建自己的数字货币的计划。根据该提案，任何违反规则者都可能被处以最高2亿卢比，约合270万美元的罚款或1年半的监禁。印度政府还可能考虑规定投资 加密资产的最低门槛，以保护小的投资者。周三，美国参议院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将允许参议院以简单多数票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德国议会批准奥拉夫出任政府总理，为社会民主党接管政权铺平了道路。联邦议院的投票确定无疑，因为他组建的三党联盟占据多数席位，他将在周三晚些时候宣誓就职，结束安吉拉·默克尔的16年总理生涯，成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第9位总理。我们再来看一下周四有哪些新闻呢？周四，美国劳工部报告称，截至12月4日，当周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比前一周减少 4.3 万，降至 18.4 万人，创1969年以来最低。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救济人数降至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低的水平，凸显出对数据进行季节性调整的难度。此前两周数据已经出现大幅下降，许多经济学家将其归因于假期前后季节性波动因素导致数据调整难度较大。在未经调整的基础上，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约64000人。周四还同时发布了美国网上零售价格，11月份同比上涨了 3.5%， 创下了软件公司 Adobe 自2014年开始跟踪数字经济以来的最大涨幅。这一变动为连续第18个月上涨，是美国整体通胀水平的又一个缩影。电商曾经是折扣平台，在假日季尤为如此，但在经济从疫情之中复苏的当下，已成了通胀稳定的来源。今年11月，在 Adobe 追踪的18个类别中，有11个类别的商品价格上涨，其中服装、鲜花和家装工具涨幅居首。Adobe 跟踪超过1亿种产品，服装价格上个月涨幅最大，同比上涨 17.3%， 电子产品和玩具价格则因假期打折而下降。周五，美国公布了备受关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报告。报告显示，美国人的生活成本在11月再次攀升，通胀率同比涨幅达到 6.8%， 创40年来新高。汽油、食品、汽车、租金以及其他商品与服务价格普遍上涨，给美国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美国政府报告称，11月 CPI 环比上涨 0.8%， 市场预计环比增幅 0.7%。 11月的通货膨胀率同比涨幅从10月份的 6.2% 升至了 6.8%， 是美联储 2% 平均通胀目标的3倍多，创1982年7月以来的最高涨幅。扣除食品与能源不计的11月核心 CPI 指数同比涨幅从10月份的 4.6% 攀升至 4.9%， 保持在30年的峰值。上一次核心 CPI 指数同比涨幅达到 5% 呢，还是在1991年的年中。作为衡量潜在通胀的更准确指标，核心 CPI 指数受到经济学家的密切关注。那么现在的指数现在的 CPI 涨幅如此之高，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的通胀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呢？让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本周的个股信息。英特尔计划拆分自动驾驶部门 Mobileye 上市，估值或达500亿美元。Morgan Stanley 重申奈飞 Netflix 增持评级，目标价为700美元。Morgan Stanley 预计到2025年，该公司的年收益将增长 30%。 同时呢， Morgan Stanley 分析师 Katy Huberty 将苹果的目标价从164元上调至200美元，并保持对苹果股票的增持评级。拼多多股价获得麦格里 看高至95美元。此前知名投资人段永平发文表示准备再次风投一下拼多多，八月的时候他也曾抄底了腾讯，彼时腾讯股价已自年内高点跌去了近40%。自八月以来，腾讯股价一直处于震荡调整之中。据瑞士媒体当地时间六日消息，一款由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自杀胶囊名为 Sarco 近日在瑞士通过了该国法律审批，预计将在明年在当地上市并投入使用。美国知名投资研究机构 MKM Partners 将星巴克评级由中性上调至买入，目标价由114美元上调至130美元。12月7日，汇融科技股票代码 SIMO Simon 宣布其董事会已授权一项新的股票回购计划，并已批准相关现金支付，以回购至多2亿美元的美股存托股票 ADS， 为期6个月，立即生效。花旗分析师 Michael Rollins 维持 AT&T 买入评级，目标价由31美元下调至29美元。瑞银分析师将特斯拉的目标价从725美元上调至1000美元，并维持对该股的中性评级。该分析师认为特斯拉公司很可能在2022年继续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上超越营收增长和利润率的共识预期。由于特斯拉通过垂直整合在结构上更好地获取芯片和电池，全球电动汽车市场一直在快速增长，这是特斯拉与大多数竞争对手的关键区别。分析师补充称，特斯拉在全球的纯电动车市场份额为 20%， 盈利能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其目前的估值已经充分反映了它的积极一面。斗鱼股票代码 DOYU 今天于本周二宣布了其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变动，张文明先生因个人原因将辞去公司董事兼联席首席执行官一职，自2021年12月7日起生效。同时，斗鱼董事会任命斗鱼分管法律事务的副总裁邓阳为董事会董事，任命公司董事兼首席战略官苏明敏为董事会薪酬提名和公司治理委员会委员。本周三，诺基亚和阿斯麦获得摩根斯坦利的增持评级。木头姐 Cathy Woods 的 ARK Transparency ETF 已经在周三推出。据了解，这是 ARK Investment 的第九支 ETF 和第三支指数基金。ARK 认为公司的透明度可以给予投资者信心，并为股价提供长期增长的潜力。因此 ARK Transparency ETF 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追踪透明度指数。据了解，新基金的费率为 0.55%。 此外，该 ETF 将持有100只股票，其中持仓占比最高的分别是 Cloudflare 股票代码 NET， Bloom Energy 股票代码 BE，Emphase Energy 股票代码 EMPH。 今年以来， Cathy Woods 的主动型 ETF 一直受到抨击。在新的 ETF 发行之际， Cathy Woods 和他的旗舰基金 ARK Innovation ETF 刚刚创出二月份以来最差单周表现。该公司八支 ETF 中的六支在2021年录得下跌，其中表现最差的就是 ARKG， 跌幅高达37%。周四 Lucid Motor Group 拟发行17.5亿美元2026年到期的可转换优先票据。 CVS 健康公司将回购至多100亿美元的股票。公司回购一般都是好消息。欧盟酝酿新法案限制零工经济， Uber Deliveroo等在列。阿斯利康抗体鸡尾酒疗法获得美国 FDA 的紧急使用许可。 大众汽车高管称缺芯片或持续至明年第三季，但车企仍有望维持高利润率。亚马逊公司被意大利监管机构处以超 11.28 亿欧元罚款，理由是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游戏驿站股票代码 GME 第三季度净亏损扩大至 1.05 亿美元，且差于预期，去年同期净亏损1880万美元。Adobe 拟收购领先的社交媒体营销公司 Content Co， 以扩大其创意工具的社交媒体功能。英国奢侈品电商平台 Farfetch 将通过收购转售平台 Luxclusive 进一步开展二手市场业务，目前收购的具体金额不详。特斯拉周五收高 1.3%， 该公司 CEO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正在考虑 辞职去做一名全职网红。苹果公司在与消费者集体诉讼 Apple Watch 被指屏幕存在缺陷。甲骨文第二季营收好于预期，并将股票回购规模增加至100亿美元。芬兰将斥资100亿美元向洛克希德马丁购买 F-35 战斗机。博通第四季度财报营收同比增长 15%， 拟回购高达100亿美元的普通股。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市场消息以及相关的个股信息。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本周的热点话题了。本周的热点话题依然是延续上一周我们还没有聊完的一个话题，那么就是在后疫情时期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手中的股票。在上周，美国股市因为担忧新冠变种病毒，股市出现大跌。但是呢，在本周呢，大家对于 Omicron 变种病毒的担忧明显减少和放低了。本周的股市迎来了一波非常好的反弹。那么这次的变种病毒到底会对股市造成什么影响呢？在分析此次疫情之前，我想先谈谈我对这次新的疫情以及本周反弹的个人看法。当然在开始我们今天的热点话题之前，蔡蔡还是要多说一句，以下观点仅供参考，不可以作为投资依据。首先，我个人认为这次的变种病毒对整体市场影响不会太大。从去年三月到现在，因为投资者已经见过太多遍，它的效果就像一颗石头激起的涟漪一样，每次的影响都在逐渐变小，造成的不确定性已经显著降低，并不会对市场造成太大的恐慌。当然不排除本次疫情可能带来的长期不确定因素，比如持续时间更久的通胀，或者央行的提前加息。但目前来看，这些风险已经被市场反复消化了很多遍了，短期内还没有到需要担心的地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过去两年内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股票。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在美股市场里诞生了很多所谓的疫情受益股，他们的股价也都出现了在平时难得一见的强势上涨，投资者们也加入了这场狂欢之中。然而狂热之后该如何退场，何时退场呢？近几个月这些疫情受益股大部分都出现了连续性下跌，比如居家健身品牌 Peloton 和远程问诊公司 Teladoc， 目前股价都距离最高点跌超了 60%。 疫情中最火热的受益股 Zoom 也曾经一度暴涨，股价一年内翻了5倍， 今年距离高点也跌去了 40%， 这些股票在今年下跌不止。当然还有一些公司，比如流媒体公司 Roku， 支付公司 PayPal， 今年则是先涨后跌。然而仍然有非常强劲的公司，比如最近大火的游戏平台 Roblox， 先跌后涨。芯片股英伟达却是一路上涨，不断创新高。这些股票摊开来看，他们的上涨逻辑基本都是因为疫情带来的可能的结构性的升级。然而在疫情影响降低，热潮退去的时候，这一众股票才得到了最终的验证。那么什么样的股票才能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发光发热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啊，从基本面来看，不管是不是疫情受益股，都需要有很深的护城河。疫情带来巨大商机，后疫情时代特定的需求下降，护城河不深的话就会难以存活。其次呢，我们需要分清疫情对人的影响到底是迫不得已呢，还是顺水推舟。比如我们的社交距离被拉远属于迫不得已，大多数人还是更倾向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再比如疫情让人们迫不得已居家健身，于是健身设备公司 Peloton 趁着大火。但疫情结束后，更多的人还是愿意回归器械更全且自带社交属性的健身房。目前最新的财报显示， Peloton 的增速已经从疫情中的 200% 骤降至零。疫情并没有改变这家公司的基本面，只是透支了它的增速而已。同时同类产品也有很多，它未来面临的竞争压力也会很大。相反，有一些活动其实并不是被迫，而是疫情顺水推舟，比如游戏并不受后疫情影响。最后呢，我们需要关注谁的未来愿景更清晰。这个愿景呢，其实就是公司画的大饼，谁的饼更诱人。有经验的投资者都了解，好的投资都是有一张看不见摸不着的大饼，吊着投资者的胃口，而好的公司呢，会跟这张饼若即若离，离太近容易产生泡沫，离太远呢，投资者又不买账。比如 AI， 比如自动驾驶、元宇宙等概念，就是典型的若即若离的大饼。这些大饼支撑着很多投资者的幻想，也支撑着很多公司的估值。而疫情确实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大饼的发展，让他们画得更清晰，也离我们更近了。靠着这些大饼讲故事的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结构性的促进和发展。那我们来说一下大家熟悉的 Zoom 这家公司。它的下跌逻辑有所不同， Zoom 视讯交流不会在后疫情时代受到结构性的冲击，只是增速放缓罢了。疫情中人们用视频软件多少有点不得已，但疫情后多数公司仍然继续支持居家办公，视讯服务也会保留，远程会议、视讯交流还会继续发展。这一点从 Zoom 的最新财报中也能够看出。 Zoom 第三季度业绩全面超出预期，最重要的是它的用户留存率极高，达到了 130%。 这说明人们并没有在疫情好转以后彻底放弃 Zoom 的服务。但 Zoom 的问题在于它并没有坚如磐石的护城河。 Zoom 的业务在后疫情时代受到了 Microsoft 和 Teams 的严重冲击，尤其是 Teams 在企业用户上存在很大的优势，这会不断蚕食 Zoom 的这块蛋糕，影响它未来的发展。 Zoom 和老牌的支付公司 PayPal 的下跌逻辑有点相似。 PayPal 在疫情期间显著提升了自己线上支付的业务量，而后疫情时代人们的支付习惯也并不会因为疫情的结束而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增速肯定不会再出现之前那样的上涨了。 PayPal 面临的问题同样也是竞争对手的压力，比如 Square、 Stripe、 Affirm 不过 PayPal 有一张画的更大的饼，就是它的 Venmo Super App。 好，再来说说比较好一点的疫情股，电商公司。疫情前，电商在美国的渗透率并不高，美国网购占消费的 12%， 远低于中国的 50%， 还具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疫情期间顺水推舟，网购得到了结构性的推进，这样的消费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电商行业同样面临激烈的竞争，比如云计算 Amazon， 宠物行业 Chewy， 这些都是在一个优质细分领域里的佼佼者。比电商公司再好一些的就是游戏制作公司，比如 Roblox， 在财报后大涨，增速不仅没有放缓，反而在后疫情期间加速增长，第三季度的营收 102%。而在护城河上，他们在游戏制作方面有着天然的规模优势和渠道优势，可以持续的滚雪球。同类公司 Unity 其实护城河更深，但 Roblox 带着元宇宙的概念，饼画得更好。最后我们讲一下疫情受益股天花板，英伟达芯片行业。疫情加速了所有行业电子化的过程，芯片需求量达到了历史高点，且目前没有像样的竞争对手，在未来无论是 AI 元宇宙都只会增加对芯片的需求。整体来说，目前我个人对疫情受益股都保持谨慎态度，好的疫情股会继续持有，但不会大举买入，不好的疫情股价格再低也不会入。眼前的南非变种病毒并不会系统性的改变市场的交易逻辑，经济复苏仍然是主导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旋律，那些估值合理又能搭得上经济复苏这趟列车的公司会在未来几年大放光彩。那么具体哪些公司跟经济复苏密切相关呢？我们会在下期的节目 再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好了，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本周今天的财经节目。首先，本周美股市场都录得了非常非常喜人的涨幅，整个市场聚焦几项重要的经济数据，然后本周的热点话题依然是在后疫情时代、后疫情时期，我们要如何进行如何处理手中的持仓，如何开始换仓。另外有一点还想要提醒大家，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 Santa Rally 这个词组。 Santa Rally 就是在每年的圣诞节前夕，美股市场会迎来一波大涨。那么本周的美股市场有着如此高的涨幅，是否就已经算是 Santa Rally 呢？那么下周美股市场如何走呢？是先来一波调整，然后在真正的 Santa 在真正的 Christmas 之前来一波 Santa Rally 呢？还是说算了，让我们下周再见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再见，拜拜。